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咱们国家有两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一是秦岭，秦岭两边的气候截然不同。秦岭以南属于亚热带气候，以北呢属于暖温带气候。长期以来啊，人们把秦岭视为南北地理的分界线。另外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呢，是南岭。它是南部啊最大的山脉和最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它在冬季特别明显啊。比如冬天西伯利亚寒流来了。这个北方冷吧，你往南去，你到了南京也冷，你到了长沙也冷。但你跨过南岭，立刻就鸟语花香。那么这最温暖的这一片地域，就是我们说的今天两广地区，包括海南，包括越南一部分。这在历史上是南越国所在地。那时候北方人到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水土不服。我们都说啊，瘴气，乌烟瘴气的瘴气就是打这儿来的。北方没有瘴气。北方只有乌烟没有瘴气，瘴气潮湿闷热，容易引发疾病。由于南越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啊，造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文化。1983年6月，广州市越秀区在解放南路西侧的象岗山上施工，要在这里建个宿舍楼。这个象岗山并不高，不到50米，所以施工队呢就在日夜奋战，要把这山给铲平了。挖的过程中呢，发现这山里有好多古墓，各个时期的都有，墓不大，可以看出这象岗山在古人眼里是个风水宝地。这些墓葬呢，历史上都被盗墓贼盗光了啊，所以考古中也没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这个工程呢就继续开挖，越挖越深，也觉得不会再有东西了。但是就在最后，工人突然发现了一块大石板。这石板的形状规则呢，明显的有人为痕迹。当时的人很奇怪，就用工具把这石板给撬开了。这一撬开呢，发现底下有一个无底的黑洞。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是把60年代挖的防空洞给挖出来了，大家就围过去看。当时负责的人看这么多围着，也凑过去，但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大对啊。他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就往文物局汇报了。当时在文物局上班的有一个人叫黄淼章啊，就被派到这里。黄淼章拿着手电筒往里一照，说不得了了，里头有个大鼎。这一下事儿就大了，墓里出现了青铜器。稍微有点文物常识的人就知道啊，这肯定不是近代的墓。明清也不搁这鼎了，明清的东西都世俗着呢。这出现这青铜大鼎，估计这墓就小不了了。但是黄淼章呢也觉得很奇怪，广东这地儿过去都是南蛮之地，没发现过像样的汉代以前的墓葬，更别说这么大的墓葬了。于是黄淼章又联系了当时的广州文管会主任麦英豪，这人可是考古学家，当时兼任广州博物馆馆长，见多识广。当他接到电话后，他第一反应就是，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南越王墓出现了吗？南越国是西汉时期割据岭南的一个政权，开国君主赵佗是河北正定人，赵佗的佗就是华佗的佗。在秦王朝时期，他是被派去平定岭南，然后就负责当地的管理。赶上秦末战乱，赵佗在那里奋斗了70多年，开创了南越国。等秦灭汉兴的时候，汉政府想把赵佗给叫回来，可他不愿意。有人告诉他，你回去有点危险。 这按理说啊，这赵佗一北方人到了南方不适合那儿的气候，更何况当时的条件都非常有限。我们现在的人能适应，很大原因是我们能够在人工气候中生存。你冬天有暖气吧，夏天有空调吧，过去古人没这个。人要适应突然变化的气候，有个词儿叫水土不服。但这赵佗恰恰相反，他特服。中国啊，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60岁退位，做了不到4年太上皇，加起来也就64年。赵佗在位比乾隆还长，他在位67年，寿数过百。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在位时间都长，他活的时间太长了，以致把他的儿子们都熬死了。儿子们都等不得继位就去世了，最后继位的是他的孙子赵胡。所以待赵佗去世之后，赵胡也就是赵佗的孙子啊，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派人驻守番禺四周，然后派了四支完全相同的送葬队伍，护送一模一样的灵柩从番禺城四门齐出，空前绝后。这种葬法以致谁都不知道赵佗究竟埋在了哪里，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较为传奇的墓葬之谜。麦英豪听了之后赶紧就赶过来了，他拿着电筒一照啊，说这肯定是汉代巨型墓葬无疑，但墓主人是谁，墓葬是否被盗，这会儿无从知晓。等到天黑的时候，麦英豪就派黄淼章呢，说你先进去打探打探。这黄淼章呢，哆哆嗦嗦的就进去了，发现里头有好多青铜器和玉器，尤其看到青铜编钟的时候，让他十分兴奋。当时的人对青铜编钟比较熟悉，因为在这之前1978年的时候，发掘湖北曾侯乙墓时出土了一组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而且在当年还为国人演奏了东方红，所以他对编钟印象深刻。这些器物保存完好，那么可以判断这墓历史上没有被盗掘过。勘察之后，麦英豪心里有底了，这极有可能是南越王的墓，几十年的苦苦寻找的传奇大墓就这样出现了吗？他直接向省政府汇报，随后一则电报传到了国家文物局，广州向港发现一石室彩绘大墓，墓葬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初步判断墓主人很可能是南越王或南越王家族成员。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奈听完汇报后认为，既然已经发现了，就要尽快妥善解决。随后国家文物局批准抢救性挖掘，拉开了这个大墓的序幕。1983年8月25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场发掘工作持续了43天，共出土各类文物10000多件，这么庞大的数字令世人震惊，而且这些文物里不乏国宝级的文物。这座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汉墓，也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发掘工作完成后，广州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就地建设南越王专题博物馆、保护古墓、陈列出土文物的决策，这便建成了现在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这座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数量比较大，品种比较齐全，雕琢也非常精美。 比较典型的有丝缕浴衣，浴衣是用玉片编成的衣服来给去世的人穿上的。古人觉得浴衣可使尸体不腐，这只能用于帝王和高级贵族。但浴衣是有等级的，文献记载它分金缕浴衣、银缕浴衣和铜缕浴衣，分别用金丝、银丝和铜丝连编缀玉片。那么《后汉书》记载，皇帝死后用金缕浴衣，诸侯王、第一代列侯、贵人、公主死后用银缕浴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浴衣，但是并没有记载丝缕浴衣。所以南越王出土的这件丝缕浴衣是个重大发现。南越王墓里还出土许多玉剑石，这也是国内考古发现数量最多的玉剑石。玉剑石在各大博物馆里都很难找到完整成套的，大多数都是分开的，要么有个剑首，要么有个剑格，都是散落的，或者其他几块凑成一组的。这南越王的玉剑室出土了多少呢？58件，一共配成了8套。剑在中国武侠中比刀重要，刀很凶，带有凶气，但剑带有文气，所以我们老说剑胆琴心。如果你要说刀胆琴心，这听着就不怎么雅，有点黑社会的感觉。由于剑是随身佩戴的，所以他就特别注重装饰。那么玉剑室一般就4块，剑首、剑格、剑帜、剑臂。剑首一般是圆形的，手抓住剑柄时在手下露出的部分非常的漂亮。剑格位于你握剑时的虎口位置，它是有功能的，最初的功能是防止自己的手不受伤害，但这种玉剑格主要功能就是装饰了。往往上面雕有各种复杂的纹饰，有高浮雕的，比如你雕出一个吃虎来，也有浅浮雕的，比如你雕出一个古文来。剑帜是剑鞘上一个最重要的装饰物，另外它还有悬挂功能，挂在身上。剑帜古称剑位。剑臂呢，则是剑鞘的最底端，它也是一个很强的装饰功能，还起保护作用。这些数量众多的玉剑饰是你到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必看的展品。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玉璧。南越王的玉璧一个比一个大，其中一个最大个的直径达 33.4 公分。堪称璧中之王，这是建国以来考古出土最大的一块玉璧。这璧呀，在古人眼里等级非常高，《周礼》中就记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礼器里面，苍璧礼天是排第一的。在藏式中，古人觉得玉有防止尸体腐朽的功能，另外也要在腹部放一块玉璧，一来可使灵魂升天，二来也反映古人对上天的一种敬畏。玉璧自古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直到今天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影响，比如我们说完璧归赵，把东西从别人那儿借来再还回去，咱们叫闭环。完璧归赵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战国时期赵惠王得到了和氏璧，但被秦昭王看上了，秦昭王愿以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赵国的蔺相如就带着和氏璧见了秦王，但见秦王没有给诚意啊，就设法把玉璧取回又还给赵王，这么一个故事。那我们的成语中还有什么呢？珠联璧合、中西合璧等等，这些词儿听着就很雅。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些词汇跟这个璧直接有关系。那么这个墓的墓主人是谁呢？ 它还真不是赵佗的墓。这墓里出土有两件可以印证墓主人身份的关键文物，一件是方的玉纸的印章，上面刻着赵墓，这很直白，这是主人的名字，就叫赵墓。还有一个就是一方龙钮金印，上面刻着文帝行玺四个篆书字，两者一结合就知道了，这墓主人就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默，也就是史记中记载的赵胡。那这赵胡为什么又叫赵默呢？他有俩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他本来就叫赵默，出现了讹误，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写成了赵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赵默这个人对中央政府使用一个不常用的名字叫赵胡，而赵默呢只是在南越国境内使用。一个人有多个名字，这在古代很常见。赵佗的墓从历史上记载一直都没有发现。当年三国时期啊，孙权专门派军队去找，也没有找到。有人说呀，墓葬之间是有规律的，找到了孙子的墓就可以找到爷爷的墓了。那赵佗的墓到底在哪儿呢？有人知道了，比如搞堪舆的、搞风水的、搞盗墓的，但这事儿估计他们都不会说。那这墓到底在哪儿呢？没人知道，可我知道它到底在哪儿呢。它一定在南越国辖区的地下。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亲爱的朋友，你好，知识王国帮您更低成本的学习付费知识，更便捷的获取学习资源，更多精品付费课程，请添加微信90147747，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获取快乐，在快乐中一起成长。